AI deepfake 都出来了，大家想啊，我们要看视讯，视讯 OK 证实有这个人，没有，连这个都可以假了。
所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件事情？就我们有什么样认证机制吗？
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先照照镜子，没有这么好的事，你长这样。
你好坏哎、欸，黄豪平！
我先把这些骂醒。
你不要现在有女朋友在那边有秋哦。
先把这些骂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真的。
放松，
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冬天就会有一种，这最近都有一种森森的感觉，尤其是主持完尾牙，我昨天主持创作者尾牙，就觉得整个人森森，就是放完能量之后很累。
是吗？嗯，是不是你最近不够缺钱，所以呢，你才会开始森森的？如果我很缺钱，他妈我每天都超努力、超积极，我已经睁开我就是要赚钱。
没有，我不是说对工作感到倦怠，我是有一种
对生活吗？
就是哎，好像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最近我觉得工作的状况比较好，是说你大概一个尾牙。中间隔个一天，然后隔天才会有工作，
做一休一，有时间休息了。
对，我去年很严重，我去年是一直接着不停。
好啦，工作很多了不起啦，这到底是炫耀还是怎样啦？我跟你讲，我每天都在家啦。
所以那个新闻那天，我真的这边要讲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开录了是不是？啊，都录都录，太好了，都有在录啊。
有
好，我们还是做个开场啊，欢迎收听不正当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好，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新闻，就有一个很无聊的新闻，是那个露露爆退群这件事情嘛，
中青会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当天我是主持家福基金会的一个记者会，主持完之后呢，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会去问周小涵问题等等，结果突然间所有的记者就把麦克风堵堵堵过来，我想发现靠，谁出事？是谁出事？
焦点怎么会在我身上呢？
会问我又是谁出事？然后就说啊，露露。爆出这个退出那个交割群组这件事情，你们怎么想？我想说啊，不就好家在我前天晚上有看到新闻，就因为我不知道露露是怎么讲的嘛。那我们理解的东西也是说啊，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比较不常发言，那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停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一直打扰他，我们也觉得很拍摄，因为我们里面真的很常讲一些有的没的干话。
然后那个新闻就我就好像应该是记者问我说，那所以是你们把他逼走的吗？然后说应该是我们干话太多把他逼走。然后新闻标题就写说，这个
逼退
露露，露露爆退出群组，黄浩平笑认我们逼走他。
我跟你讲，这个标题是杀人呢、欸，真的你不看内文的话，觉得黄浩平霸凌他。
这要不是说之前我们访问过小茂哥，小茂哥说过啊，这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压力啦。
对，
好好好，那就好在他们还有写个笑认哈、哦，就如果说黄浩平认哈、哦，就很可怕，有个笑认，我觉得好放心一点点。
但现在只看标题人真的很多、
哦，我觉得可能这半年下来就是因为这些各种不同的标题事件啊，也标题杀人事件，或者是很多那种公关危机啊、延上等等的事情，就开始慢慢有一种倦怠。这种倦怠不是对工作的倦怠，是对
看到这又是这样子下标，
就觉得
心很累。
我们就在那边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在忙很多，我们想要为社会世界带来一些欢乐，可是常常大家并不能够那么了解我们在干什么，
就是硬要大家误会我们呢、欸。
对啊，我觉得很。就希望说啦，好，大家好的也报，坏的如果要不要报坏的，要报那些吐槽的事情也 OK， 但是好的也要报，我们做好事也要报出来。就谢谢那个有记者帮我写出来，我今年尾牙接了二十几场这件事。
这很重要好吗？
对啊，你今年尾牙 OK 吗？
嗯，还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问呢？
但是同一天的那个有一个新闻很妙，就是他们就问说啊，那个交割出事情之后啊，你的工作有因此变多吗？然后我的回答是啊，没有啊，我工作一直都很多。然后他原封不动一字不漏就写在标题，被问工作有没有变多，黄浩平的回答是我工作一直都很多。其实我觉得这样回答还 OK 吧，
这样回答很 OK 啊。我不是因为谁工作变多，是你以前没有关注我。
对，是
这件事情之后你才发现哦，黄浩平最近是不是工作变多？但没有，他一直都很多。
因为你知道那个森的感觉哦，是来自于说，因为这半年来一直都会有人在被靠北讲说啊，传统媒体、新媒体啊，冲击传统媒体看不起新媒体，新媒体觉得传统媒体太过老旧啊等等啊。然后我就夹在这中间，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要帮所谓的传统媒体讲几句话，结果每一次呢，
都在他们赏你巴掌，
对，都是在传统媒体上面被呼巴掌哦，或者出事，就觉得哎呀，我这为谁辛苦为谁忙？我觉得明年真的要。多为自己想想办法，然后多为自己打算一下，就不要一直在想说要帮别人做什么，因为我上次跟一个前辈聊天，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想要当一个桥梁，我想要当一个好好先生，能够帮大家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什么的。他就说，身为一个强表达者，你想成为一个强表达者，你就不能当好好先生。哦，就所有的厉害的人都是鸡巴人。
你要坚持你的立场。如果你当好好人，你有可能因为别人说的话，因为你人太好了，你会因为这样改变你的立场。那这样没办法成功了。
就没有重点是强表达，因为我想要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KOL。可是他说，你如果想要当个有影响力的 KOL， 你就不能够怕得罪别人，你就要当个鸡巴人。当然他不是用这么粗俗的字眼，就是他确实有讲说，你想要狼后你就不可能说真的达到说你的言论很突出啊，能够影响到谁。所以我觉得我明年应该真的会为自己打算一下，就想要更做自己一些。我甚至接了一个专栏的那个写作。
你要怎样更做自己？你觉得现在黄敖平为什么不是真正的黄敖平？你觉得你保留了哪里？
就是我太害怕得罪人，以至于说，就是我现在很那这样那句话叫什么？
你害怕被人家讨厌？
对对对对对，
你没有被讨厌的勇气。
我应该说我的理解是，我觉得我做公众人物，只要被讨厌的话，我就很多事情会做不了，甚至是被讨厌可能会让我失去某些朋友啊，某些人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应该更敢讲一些，但不是说哦，我要接下来要开始疯狂得罪
别人。我觉得你已经是算敢讲的人了，你已经算很勇敢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但我觉得你一个问题在于是，别人你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想要极力说服他。
对，
但其实不用极力说服，因为本来世界上都存在着不一样的意见。可是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在意那个不认同你的人。
所以今年就是像那个陈芳宇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以前遇到这种类似这种状况，我真的是一个一个去解释，就是我会回他说对不起啊，理解，我理解你的想法，让你不舒服。
但是因为这次留言真的太多了，回不完嘛，对不对？
对，回不完。后来我就发现，我开始把这些人封锁起来之后，说，我的耳根子清净很多。你不要以为说这叫做什么掩耳盗铃，说逃避真实。逃避那个现实世界的那个状况，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真的有太多细碎的那种酸民的声音会溜进来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
不是，
会影响到你。
就算是你看到这些酸民的留言，你想要去说服他，但不好意思，他们没有办法被说服。
他不是带着要被说服的心情
过来，他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话，对对对对，那你做这件事情影响不了他们，那你干嘛被他们影响？
所以我今年就是觉得啊，我如果真的在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攻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不回应。你会看到说，我可能回一整盘的网友的那个说啊，谢谢你，谢谢你，很棒很棒吧。然后有一个酸民，我就是跳过，然后到下一个人去。
你进步了，
我进步了，我进步了，
你很棒。
我在爬，但是我在进步，我在往前进。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的一年2024年会有一个
更做自己的黄敖平，
黄敖平16.0吧。我现在每一年都在说，
因为每天都在爆炸。
我真的，我那天跟伯恩开会，就是聊我们之后可能有一个合作的东西。他就讲说，我觉得我对你的想象就是你很像那黑暗骑士里面的那个检察官 Harvey Dent， 你就差一步你就要疯掉了，你就差那一步你就要变成那个坠入黑暗的那个。
对，因为你感觉现在你是站在一个正义的很高端的地方，你是一个道德三观都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你好像是一个很正的一个人。但是当
你也是很正的人，
我长很漂亮是啊。但是有时候就是
开始变油嘴滑舌，算是进步的一个方式吗？
是。但有时候你知道什么？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对，你在更高端，你是在一个绝对的道德高端的时候，你就是差一步，你就会发疯。我觉得他意思是这样。
他其实伯恩那天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我说我今年有一点点的改变，就是我慢慢开始觉得说，我以前去演讲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说啊，就是你要 say yes to everything， 对任何事情都要 say yes。 但是我今年就我慢慢就是在今年那时候车祸发生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要把事情塞得这么满。
你我问你哦，你做这么多的这一些事情，你是想要证明自己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还是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跟你讲，就是为了赚钱。
只是为了赚钱吗？因为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做这么多事情
不一定是赚钱啊，因为你做很多事没在赚啊。
对，我的理念要靠腰啊。我的理念是这样子，我做很多事情，然后我也许在其中几件事情它会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芒。
对，
那我就想说，我 say yes to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做。那也许有几件事情，它有机会往下发展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我可能未来大家看见我的一个理由嘛。就像我当时没有放弃脱口秀，所以很多人就从单口喜剧给认识我。那
但现在你没有这么多能量可以分给这么多事情了。
不能说没有这么多能量，而是发现说，其实我不能够。我现在有几六，我做十件事情，有两三件事情已经开始发光发热了。那其他七件事情，我他妈现在还握在手上。 就是我没有放手，我现在学的应该是减法，要学的放手，要不然就是我会一直在做这十件事情。
你要把能量集中一点，
对对对，
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后来跟学校演讲，我跟学生讲说，年轻的时候，你们现在做学生，你们可以对任何事情 say yes， 把各种把你的可能性逼到最高。但是，请你长大之后，你要记得减法，不要什么时候赶，不要什么时候抢快，就像是我他妈那时候被车撞的那个司机一样，那个计程车司机抢快抢个屁啊，
出事了吧，
撞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学的加法，长大之后学的减法，慢慢慢慢把东西放掉，我觉得蛮重要。所以不正常这边就做到今年，
别别别别乱讲，减法不是用在这边的。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发光发热，谁他妈会减掉这个东西？
对，这就是你十件事情里面想要努力的其中一个。
对对对，我觉得我
哎哎哎，你看说错话了是不是？唯心之论，他妈的！
就是刚刚觉得我一直歪着头在讲话，如果。反正就像不正常啊，然后还有可能单口喜剧，明年也应该会有自己的专场。我们现在在，我跟你讲，你以为现在齁要办专场有多简单？
你现在是黄豪平，
场地弄不到就弄不到。
哦，是只是场地弄不到。
我们现在就是，
但卖票没担心。
卖票我觉得慢慢卖应该是有机会，可是我现在如果要规划明年七月八月的，我不知道自己播出是不是2024年了，但是如果要规划到2024年七月八月的档期哦，现在都已经有点晚了。
真的假的？
现在大家场地抢很凶，是疫情解封之后一堆那个牛鬼蛇神要办活动，
谁是牛鬼蛇神？
全部都是啊，真的各大歌手所有人，什么 Zep 啊，还有那个小巨蛋啊，北流什么、
啊、全部都来，
都是满的，很难抢、
欸、那我们不正常的 Live Podcast 有机会吗？
OK， 那个小场地我有什么问题？
你这什么意思啊？搞不好我们之后会办到一两千人的、啊。
我跟你讲，一两千人真的不是说我们卖不卖得出去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找不到场地的问题。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找到那种五六百人的场地还有机会，可是我明年就想要试试看，就是
大场一点。
对，因为我已经做完了400人、500人的场地了，单人的我想要再往上做到1000、嗯，所以请大家密切注意啦。啊，如果等不及的就去买我的书吧，不只是喜剧演员，真的大家去支持一下。就你看，我去年就是把那个能量写在那本书，我今年后来下半年有好多事情可以再写。2023
卖完了，2024还要继续卖，
对，
因为没有卖完。
靠杯。然后呢，然后你刚刚开录之前讲个东西，你说要跟大家做一个呼吁的。
对，我要告诉大家最近。虽然台湾已经诈骗已经很猖獗，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手法一直推陈出新、嗯、最近我身旁呢就有两个很亲近的朋友遇到一个是感情诈骗、
oh、my God，
一个是工作上面的诈骗。那我先讲那工作上面的诈骗，我前、
欸、等一下，这两个东西跟钱有关系吗？
跟不一定跟什么有关系、嗯、他们有一些人做这个诈骗不是骗你的钱或感情什么、嗯、他就只是想要破坏你在大家心里面的名声。
哎呦，好好，我要听看那个感情诈骗是什么状况。
感情诈骗，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感情诈骗，是他也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一个人，嗯，然后呢、嗯、那个人的长相跟条件那些都很不错，然后他们开始聊的时候也觉得诶蛮投缘的、嗯、可是呢就想要说诶那是不是可以见个面？可是这个男生呢，就是怎么样都不想要跟他见面哦，就一大堆借口跟理由。可是呢，他就会一开始他有觉得，哎、欸，是不是怪怪的？有没有可能是诈骗？嗯，然后他就跟那个男生要求说，哎、欸，那我可以视讯看看你一下吗？这个男生呢也没有拒绝哦，他跟你视讯了。然后呢，见到那个视讯呢，哎，就是这个照片上面那个人，而且声音很好听。嗯、然后他们中间聊的很多，
会动吗？那个图片是会动的，
会动，就是很正常的跟你聊天视讯呢，可能躺在家里床上，会跟你讲说、嗯，哦，我现在在哪里，就像男女朋友这样子的互动。嗯，然后我那个女生朋友，就是过两个礼拜之后，真的也把他当成好朋友，就是真的是可以交往的对象。嗯所以呢，
有暧昧，
有暧昧，就跟他讲说，哎。那因为那个人在高雄，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个面啊，见一下面、嗯嗯、然后想要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他心里还存有一点怀疑，因为只要没有看到本人都还是觉得怪怪的。
对啊，
就他就跑去高雄找他，然后呢那个男生怎么样都不出来哦，怎么样都不下来跟他见面
哦，有到他家楼下之类的。
对，然后呢、嗯、他们就是
他有跟他讲地址，
他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他的要去找高雄找他过程中，在马路上的一半哦，他在高铁上面的时候，他就突然传讯来跟他讲说，我现在在跟你要见面的路上， 但是我刚刚收到我奶奶突然是发生了一件不可抗的一件事情，她急需一笔钱，所以她现在必须马上赶到医院。那我跟你约在医院楼下见面，她也没有跟你说不见面喽，
有在约一个地点，
有在约一个地点，然后你就会很担心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她中间也传来说，哦，奶奶在医院哪一间医院照片，然后呢哪一个病床，然后就是煞有其事，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 Netflix
听的大片毒，
对对，就是类似那样的剧情，然后呢他就是哦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结果那个人就是怎么样都不跟他见面，然后最后就跟他讲说，我现在真的走不开，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我们下次再见面，我朋友已经在楼下等他两三个小时了但就是没有见到面，反正最后呢他就是那个男生跟他开口借钱了，借钱也是那种50万、100万很高的金额，
也差不多了。这个布局，
对。然后大家就想说，可是我跟你真的不够熟，但我也很担心你。那因为他心里保有一丝存疑，所以他网络上面去 D 卡搜寻了一下，结果发现一模一样的故事在 D 卡上面。
你说约到医院，然后在医院底下等了很久，他都不下来这件事。
对，然后传一模一样奶奶生病的照片，然后跟他讲他的家庭背景什么那些的。那他就想说，哎，那我不是啊，那我有跟你视讯啊，那个人你怎么说呢？
对对对，真的有这个人存在。
没有啊，他是用 AI 视讯，
不可能 deepfake 吧？
对，我跟你讲，现在诈骗就已经骗成这样，连视讯声音都可以诈骗。
我刚刚有在猜想说，不可能连那个视讯都是一个 AI 假造出来，结果真的是 AI 假造
的。真的是，他们现在就是可以。
到底要去哪里弄这个软体啊，我好想拿来玩玩，
不要告诉他们
对对啊，就很想弄个来玩玩你知道吗，
透过网络上面，然后呢经过一个什么转换，然后呢让你看到是他们生成的影像。这个是其中一个感情诈骗。那我前几天遇到的是工作上面诈骗，但很可怕是现在不要相信有没有小账这件事情。如果有人用小账命你跟你说我是本人，麻烦你现在先去跟本人确认说这是你的小账吗？
对,、啊、对, 对对，
没有在做这个安全措施之前不要轻易跟他透露你自己资讯。
所以你跟他透露了什么东西？
我不是我、
啊、不是你
是我身旁的朋友，他这个诈骗案的非常厉害。他骗他们的人呢是一个中间人，然后呢他去骗了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 A 跟 B 这样子。
我好像之前被骗钱就是这个模式，第三方诈骗。
第三方诈骗
就是他在中间，就是说他同时骗买家跟卖家嘛，
对，
然后在卖家就骗他的东西，然后买家就骗他的钱这样子。
对，
反正这样一来一往他可以赚到这中间的差价，
然后呢他也可以把他的身份给消失，因为他们只会互相去怀疑 A 跟 B 怎么你们怎么会互相对对方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
但是真正犯罪的那个人始终都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抓到。那我朋友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不要相信任何小账。我朋友就是对那个小账就是所有都全盘托出、然后呢他把这个小账跟他聊的内容拿去真实的内容拿去骗另外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例如说我跟你中间有一个人，
对，
然后我得到我骗说啊，我是黄浩平，雨山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事情吗？
对对对，
然后雨山这边给这个假的黄浩平的资讯，他再拿去骗黄浩平说，我是雨山黄浩平，你看因为我可以用什么什么东西证明我是雨山，所以我又可以骗到黄浩平的资讯再回来骗你。
对，但是你看这个来回他骗的目的并没有说，哦，我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什么东西、他就是要把你的名声搞坏。然后呢
他可以搞坏什么名声？
因为你会告诉他很多资讯，因为这个被骗的是名人、
不是他把这个东西流出去吗？还是
流出去，或者是公布给媒体，或者在网络上面爆料？因为他跟他聊的是一个艺人、名人跟名人之间的感情的事情、然后呢你就以为他是，我就以为你是黄浩平吗？你是我艺人朋友，所以我会跟你讲嘛。结果讲出来之后发现我讲的这个人不是黄浩平，那这个资讯是圈外人不能知道的。
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资讯拿去威胁他。
哇，这个我其实身旁也有两个艺人朋友遇过。我发现这个东西蛮常发生在艺人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说艺人一定会开小账去跟别人聊天。
我跟你讲，我被骗的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素人，然后另外一个对接是名人。所以他就会觉得，是不是艺人就是可能很多事情不能公开讲，所以他创一个小账这样灭我，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很合理
啊。我女朋友最近也是被冒用身份，
真假的？
就是对，她有发那个文章，我有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好像有人盗用。 他的身份去卖所谓的见面券，就是说你花5000块钱跟我买见面券，我就可以跟你见一面这种东西。那结果导致说那个粉丝就跑来问我女友，就说哎，请问一下，那个跟你买的那个5000块的券什么时候会有实体的东西之类的。
有人已经被诈骗了，
已经被诈骗，去跟他的经纪人联系。那经纪人再跑来跟我女友确认说：“哎，多拉，你这个都你知道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状况吗？什么什么，对吧？”他都不知道，说他竟然是有人被骗了，就要赶快去报警。反正就是有人冒用身份去做这件事情。
欸、但见面券5000，那个人愿意花、欸，
就表示
他是不是一个生意呢？
对不对？表示
你女朋友是有潜力的。
多拉发现说：“嗯，好像
嗯，我好像以后可以、
有利可图哦。”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危险的，就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最近说，哎、欸，我王力宏加我好友，你我们共同朋友，他就说，天哪，我一大早起来看到王力宏加我好友，我心脏漏一拍。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可是当你遇到这件事情，发现说有个名人艺人可能有机会，就是想要跟你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会可能开心一下下。
对，因为我
尤其是我们那个共同朋友，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可能跟这个人认识吗？
也
是有一点
机会，也不会不可能啊，对，也是有机会认识到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我们其实当下都会有点冲昏了头，可是你真的要注意，就你一开始聊没有问题。
对，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想要跟你要什么东西了，请你有警觉一点点。
是，而且现在因为诈骗真的太猖獗了，不要大家想说，欸，怎么可能有人这么笨啦？然后去用什么什么，不会有人这样上这种当，你朋友是太白痴了吧？
这个真的不是笨，
真的不是笨。
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越是
你在我听我朋友工作上面诈骗那个，他是跟着他一步一步走，是那个人叫他复制他的对话贴给本人，哇，他已经跟着他到这种地步，我们就说没有人这么笨，不可能有人这么蠢，他就跟我们说。你没有身在其中，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局他设的有多深，让你深深的相信他就是本人。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谈了，让你以为说你正在谈恋爱，但其实你真的对一个很不存在的人，而且他可以布局，可以布非常的久。
欸，他的人设可以建立的多完整啊！照片、对话，像我们刚才连影像都有了，
你说 AI deepfake 都出来了，大家想啊，我们要看视讯 ，OK， 证实有这个人没有，连这个都可以假了。
所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件事情？就我们有什么样认证机制吗？
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先照照镜子，没有这么好的事，你长这样。
你好坏欸，黄豪平！
我先把这些骂醒。
你不要现在有女朋友在那边有秋哦。
先把这些骂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觉得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才有办法得到一个相对应的回报？就你觉得这些好事，这些人会从天上掉下来，然后跟你讲说，哎、欸，我很想认识你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付出，你没有去想要去认识这些人，你没有想要去接触这些人，然后突然间这些名人艺人会跑来跟你交朋友，
我觉得
这种事情，
我觉得也不要完全不相信，但是要心里存有一丝的警觉。就像是我那个朋友被感情诈骗那个，他最后就是存有一丝警觉，所以他在最后才没有把钱转出去。
就仅到最后面有警觉 OK， 你前面如果不小心掉进那温柔乡，我当然前面讲说叫你照照镜子，开个玩笑，但是真的是
他好像已经一片在哭了啦，说开玩笑，
没有，因为你真的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说你要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吗？真的会发生吗？这个人会突然间来跟我接触吗？那跟我接触就算了，他会跟我要钱吗？他会缺这笔钱吗？你要去质疑，在发这个事情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质疑他，
对
你才不会越陷越深。你每一个都不质疑，都 OK， 好，我先给他一点点，给他一点点，
给他开银行是不是？
对啊，你到最后什么东西都给对方
了，真的，
这个都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议题其实有一点关系。
其实我觉得有蛮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你心里面就是他们就是利用人。心里面正好有一个脆弱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让他们掉入这个深渊里面，然后而且是掉入进去之后还阻断你对外的求援，然后让你觉得哦，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只能在你们这个群组里面，我再也离不开了。
我觉得这个蛮可怕的是，即便我们到现在啊，看到什么社里教主前几天不是说被判刑，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那个 Netflix 上纪录片不是有一个以神之名那个纪录片吗？社里教主啊，就是他被已经确定被判刑了，在韩国被判刑。即便是这样子，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非常多大型的可能所谓以灵性啊宗教为名的团体正在进行一些所谓的我不敢说。 说直接说这些都是诈骗，但是就是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也许收学费也好，或是影响你的生活。在 Netflix 最近上有个纪录片，我前阵子强力的推荐这个纪录片给所有不正常的工作团队他们去看，然后大家看的都是瞠目结舌。你目前看完了吗？
我现在看完了两集半，它总共只有三集嘛。可是因为我在这之前，我有了解一下，就了解过这个资讯。
好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纪录片是什么。这个片子叫做《烈焰焚身》，然后叫《逃离双生火焰宇宙》吧，我记得应该叫这个名字。
逃离密教真爱罗网
啊，这不一样，好复杂。重点不是这个，重点不是说那个标题到底是不是这个东西。烈焰焚身，哇，好难念，我难念。到底是谁取这个名字 ？Netflix 那
边外国人，外国人。
恋爱的恋，然后焰是火焰的焰，焚身就是浴火焚身的焚身。
对，
他在主要在讲的是说，有一群以双生火焰，寻找双生火焰为目标的一个灵性团体，叫做我记得叫 Twin Soul Universe 嘛 ，Twin Soul Friend 还是什么的。
对
，Twins Flame Universe， 反正就是TFU， 对 ，Twins Flame Universe 啊，就是寻找双生火焰的宇宙。然后这个团体呢，就是号称说，你只要加入我们这个组织，上我们的课程，你就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真爱。那这个真爱呢，不是别的名字，就叫做双生火焰。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带领的关系，有很多的所谓的信徒，或者一开始应该只是学员，但后面有点慢慢变成信徒，就这个团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组织化，然后像一个公司一样，他们还有分一些。位阶啊，关阶，然后要去带领下面的学员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团体呢，里面的成员就慢慢被有点影响哈。我们先不要讲说洗脑，我们慢慢告诉大家这件事，影响让他们呢去远离原本的原生家庭的家人。所以在纪录片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妈妈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少看到爸爸，我也不太确定，就是看到妈妈们就在那边难过说啊，自己的小孩接触了这个双生火焰宇宙之后呢，就离他们很远很远很远。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影响到说是去变性，或者是说强迫着跟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在一起，只因为他们上面的、
那个、说是就是，
对，上面的老师说这就是你的真爱，这就是你的双生火焰。在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纪录片之前，我觉得雨珊你好像比较了解双生火焰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会利用灵性这件事情去洗脑大家是应该是在近期的文明社会才会发生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我们可能就是像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间只有在追求我们要吃得饱，我们要穿得暖，我们要赚很多的钱，所以那时候还顾不到心灵上面的满足这一块。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有爸爸妈妈的把我们喂饱了，
就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保暖思淫欲嘛，就是保暖了我们才开始想说要谈感情啊。
对，我们才会在心灵上面想要去升华它。然后我会知道双生它其实叫双生灵魂。对，反正呢他们是说一个人呢就是两个灵魂造成的。那呢你的真爱就是你遇到另外一个跟你分裂的那个灵魂，只要你们遇在一起碰在一起，你们就有一个使命要为这个地球做一些事情。然后会相信这件事情，除了他们要找真爱之外，他们还被赋予一个要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
可是每个人都有吗？
不是每个人都有。他们里面那个宗教说法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两个，每一个灵魂都是两个人，两个灵魂合在一起，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真爱。
就是这个团体，我们在讲到这纪录片当中，对双生火焰、双生灵魂的诠释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另外一胚，就是你可以跟你配对的那一组灵魂这样子。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啦，哈，就是其实双生火焰、双生灵魂这东西，我们统一一个名称好了，到底用哪个？
双生灵魂，
双生灵魂啊，双生灵魂这概念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啊，哈。那但在这个 TFU 啊，他们在纪录片里面提到这个团体，他们主张的东西是说，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双生灵魂的话，其实你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无可取代的情感关心，灵性上有所成长以外，甚至性爱也有极致的喜悦。
在那纪录片里面一直讲说，你就是要冲，你想跟那个人做，你就是要讲出来。就是跟他大干一番。
这个还没有到说一开始所传达理念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他讲到说你在灵魂上面很 match， 性爱上面很 match， 甚至你还可以两个人结合，财富都可以累积起来。
真的，因为我当初我身旁有朋友，他们就有一点踏入了这个双生灵魂的这个界定的意义里面。
你有朋友真的找
到？我有朋友，然后、
不是在这个团体里面，
他不在这个团体里面，但是他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资讯之后，他就。因为其实网络上有31个条件，你可以去判断你现在身旁的伴侣是不是双生灵魂。
有这个条件的判断表。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朋友就是看了那个31个条件，然后符合了一半以上，他就认为说，对，他就是我的双生灵魂。因为我在之前，我从来不觉得性爱是一个 很舒服的事情，我前面可能性冷感，但我遇到他之后，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性爱的快感。
天哪，就是你现在手边有这三十一个表吗？
我有这三十一题，三十一个。
你念出来，我们会不会越念越心虚？就发现，哎靠，这个不是，哎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那像我是不是要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先不要录这一段？你念出来，念几个？念几个？好好感觉一下。
第一点就是你们的相遇是完全没有预料和准备的，只是一个巧遇。
巧遇，对，我在舞台剧看到他演出。
第二个，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感到两个人似曾相识。
有，我看，我觉得他长得跟我有点像，所以我看他的时候。
其实你们两个越看越像。
对，很多人讲这件事情。就他们讲说
，Dora、很不高兴。
我们合照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跟黄浩明越来越像的感觉？”
这是侮辱啊！然后第三点，你会即刻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是有深切联系的，就像是你们之前认识过一样。
我觉得目前听起来的不是说合不合理，而是好像没有特别去想说有没有这个印象当中。
对，然后接下来
继续继续继续，
你们之前的关系立即恢复到前世在一起的状态。
谁他妈知道前世？我怎么知道前世是什么状态啊？
就有点一拍即合。
就吃饭吃到一半说：“哎，多啦，哎，
我记得你不吃葱。”
对对对，这种东西，就我觉得好像我们前世的感觉。谁会突然间讲这个东西啊？
好，接下来你就感觉到仿佛在遇到彼此之前的都没有真正的活过。你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和上帝之间有一种神圣而凝聚的力量，它带给你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接下来是一旦遇见，你们两个就再也无法分离了，爱得难分难舍啊！当你们注视着彼此的时候，时间和空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这不就是一些很热恋的恋人之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吗？
就互相看着彼此的时候，后面的行程一定会迟到，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对，
不是刚刚前面再回到前面一个那个，我刚刚听到说什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离不开彼此了。
对，再也无法分离了。嗯，就是想要两个人黏在一起吧，两人世界那种感觉。
可是这跟现在，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跟 Dora 都还算是蛮能够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人，但如果我们平常就蛮常碰见的时候，就平常在家里都会一起吃饭什么什么，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自己相处。可是因为最近可能他比较忙，我比较忙，那我们就当然能够想办法掌握还有办法一起的时间。像我们今天下午就去逛逛街，
你就很依赖对方，有点离不开对方
了。对，可是只有这一段时候会觉得，哎，我们想要在一起，但其他时间我们是可以自己单独相处的。而且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第十七点他就说你们谁也不依赖于另一方的意识而存在，所以你们是可以独立的。
前面又讲说两个是不能够离开彼此，那第十七条说可以
离不开，你这个只是物理上的离不开。你身体有分开，但是你们心分不开。这个是心理上的分不开。
你的意思是说他前面讲说你觉得这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是不会再分开了，不会再离开彼此。
对，
就是他就是我这一生的伴侣了。
因为你们就是一个正一个负面，碰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然后后面
就是这种概念。
然后后面讲说不会依赖彼此，就两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又紧紧相依。
对，然后你们之间似乎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你们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去追逐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如果要用这些条件去检视现在世界上所有关系，尤其是说不完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七成以上的伴侣都会分手。
不是，我跟你讲，其实这个看下来啊，三十一条，你会觉得好像有讲到什么，好像我跟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我跟他好像就是双生灵魂。
我跟你在热恋的时候，这三十一条一定全部符合，
对你都会符合，所以你就会无形之中被双生灵魂这个东西套住。但明明你心里有不开心，你有不舒服的感觉，但你会认为说没有，我们是双生灵，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他是正我是负，我们的意见不会一样，所以我们才会碰在一起。你们为了一个远大的未来，然后呢去忽视自己的感受。
我再看他还有什么点。因为像刚才那个会有说不完的话，哎，你这条线发生什么事？就是会有说不完的话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现在不是说所有的伴侣，我觉得真正的自在是在一起，你不一定要讲什么东西，
对，
你还是可以跟他，他滑手机，我吃东西，或者是我躺在床上看书，他在做什么，我们不一定要聊天，
一个空间里也可以，
对啊，在一个关系当中，我觉得没有一定要这么样的说不完的话，
你去看后面有没有什么跟灵魂更有关系的？
我觉得说。我不否定因为这三十一条去找到另一半的人，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三十一条去界定你的伴侣关系，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单身一辈子，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太神性的存在。
对，
那所谓什么啊，我们之间的你就是我唯一的拥有什么的，这都好
对，他们还说什么我们是双生灵，碰到彼此就会有最大的共振。他说怎么办，我没有感受到，
我没有共振，我头发就我整个头是很 peace 的，很 peace 的，没有任何的频率是共振的状态。就这个东西它已经够抽象了，然后竟然有一个 团体是拿这么抽象的东西吸纳了这么多的信众学员，我还蛮意外的。
他们说，地球是有八对特殊的双生灵魂起的主导作用，构成16瓣地球之花，然后散发出高频率的光和爱。反正呢，他就说这一些双生火焰的能量呢，是创造出了一个圆满的坚固的水晶网格能量。
不，你不要再讲了，我已经要睡着了。
不是，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讲不完的话了。
重点是说，他们这些人来到世上的目的是，每一对双生火焰都有不同的作用，他们在地球上有他们要做的事情。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可能是所谓的 New Age 所新世代的某有一个派别，有一个宗派啦，就灵性上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不否定这东西的存在，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 TFU 就是那个双生火焰宇宙，就像有一些所谓的我们定义当中的邪教，他会拿佛教或是基督教某些教育的一部分，然后拿出去拓展成自己的宇宙观。
对，
所以可能你看到有些邪教，他就装说啊，我们也是信佛祖的某些东西，然后讲把佛祖的某些经典或者把基督的某些经典拿出来，发展出自己的宇宙观。我觉得双生火焰宇宙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只是一开始在这个东西上面找到他们可以立足的点。
对，因为最原始的定义上面说双生灵魂是这世界上只有八组，但是没有哦，我如果只有八组，我要怎么赚钱？怎么可能？所以我告诉大家说，你们都有自己的双生灵魂，
对，
只是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这个团体可怕的是，他们引进这个观念之后呢，就开始洗脑底下的学员啊，还有让他们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加入我们这团体，因为你们的真正的双生灵魂呢，就是只有经过我们的指点，你们才会找到他。而且甚至说，我们如果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喜欢谁，他就说不是，他不是你的双生灵魂，你的双生灵魂是谁谁谁。然后甚至他会指定一个，也许是同性，
对，
他就说他对A 女生说，你的双生灵魂是另外这个 B 女生。他说，可是对方也是女生，说哦没有，因为你的灵魂其实
是神圣男性，
对，你的灵魂其实是所谓的神圣男性，然后 divine male 之类的东西，他会帮你定义你的性别。
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学习的观念里面是，我的性别我是长大之后我自我意识去寻找跟探索的，而不是别人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因为你照着他的步骤一步一步这样走之后，他们里面的真的人有人开始被下达了这个命令，因为前面已经开始被影响了，后面他们就开始改变自己的名字，变成比较男性化的名字，然后要改变自己的性别，然后变成男生的穿着打扮，然后强迫他们去做不是本来自己心里面的取向的事情。
其实这个纪录片里面有请一个跨性别团体的研究专家，然后来看了这一个故事之后去分析，他说他并不否认说大家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可是你对自己性别的认知不应该是由一个所谓更高阶层的来告诉你说你是男生，所以你应该要变成男生，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那好像说我今天不按照这个最高领导者的指示去变性啊，转变自己的性别认同，我会受到团体的一个压力。
对，他们原本在这组织服务的人之后跳出来就说，其实当下他们有点在助纣为虐的感觉，但是因为他们也身在其中，也不知道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这感觉很像说一群人啊，然后大家就说，哎，我们要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东西，吃麦当劳好不好？然后这时候大家都不讲话，可能 A 觉得说，哎，大家都不讲话，那我也不要讲话，那我去吃麦当劳，其实我是想吃肯德基的。然后 B 当时说，哎，大家也都不讲话，其实我想要吃的是莱尔富啊，但是大家都不讲话，好吧，那就去吃麦当劳。所有人都以为其他都没有意见，可是当只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讲说，哎，你们难道不觉得说麦当劳啊，我不是要那个讲麦当劳坏话，就是我突然担心说他们不赞助了，就是说你们都不觉得说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油炸类的东西，我们怎么晚上还要吃麦当劳吗？哎，你也这样想吗？
你的意见怎么跟大家不一样呢？你要退出我们群组？
不是，就是有一些状况是，原来你也这样想，那你这时候怎么没有提出来？你也这样想吗？你也这样想吗？就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可是当时都没有人提出来。
对，没有，有人提出来了，中间有人曾经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他就直接被踢出了他们的团体跟群组，然后从此被封锁。但是你就觉得被踢出这个群组也还好吧？但是因为他们在已经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孤立了他们的所有资源，要被洗脑说你的家人是有小时候性侵过你的，然后是你在小时候是有阴影，所以要被迫离开家庭，然后你放弃你原本的职业、原本的朋友、所有的生活圈。那你在那大家觉得离开群组还好吧，但对他们来说是一切，
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团体的影响之下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了。爸爸妈妈我已经主动的远离他们了，家人朋友，你看这故事里面其实最一开始是一对这 双胞胎，真正的双胞胎，然后其中妹妹就是被吸引过去这个双生火焰宇宙，然后姐姐就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就我明明跟你才是真正从小到大，
我是双胞胎，我才是你另外一半吧，
我才是真正的双生灵魂，你知道吗？结果你却因为他们的关系跟我们彻底的切断关系。如果我是那个进在这个团体当中的人，我身旁已经所谓的众叛亲离哈，就大家已经，我已经主动跟这些人切合离啊了啊，突然间我想，我觉得这个团体不对劲，可是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嗯，像我们刚才讲到变，他们逼迫他们变性这件事情，他们只能照着他们这样做，不然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连变性这么困难的事情，他们还是照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一步一步来讲哈，就是这个双生火焰宇宙不是一开始就叫你断绝所有关系什么什么，它其实它是有卖课程的，然后这些学员在上了这些课程之后，也许一开始他们真的因为这些课程受到了一些好处，就是他们改善了关系啊什么样，他们就对这个团体会深信不疑，那一步一步的这个团体又吸收说那你们可以像就是有些所谓传销的方式嘛，他会让他们说你们要去吸收你自己的学生，你们要成为干部，所以有些学员慢慢变成干部，然后这些干部变成指导者，去指导底下的学员等等的，
吸收下线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他们变成说，他们也有一些经济来源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故事里面提到说，其实其中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压力很大，是他们必须要维持某一个程度的金流，而且要回馈给他们的最高领导者哈。最高领导者就一对情侣，那这个金流是让他有压力。他甚至在中间，因为说他无法达到他的目标，他说谎了，他没有让对方知道，没有让老板知道说其实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等等，因为他不敢告诉他真实的状况。可是当他发现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他觉得我好像在一个不太对劲的团体里面工作，才开始萌生想要离开的这个念头。那当他离开之后才发现好像身旁蛮多的学员，我不敢说是多数，但至少是有一定量的人都对这个团体有一些意见，有一些质疑，只是大家都不敢讲。那其中像这个离开的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应该是 Killian Kobe 之类吧，这个名字。反正这一组人呢，就是应该是 Killy， 她是一个，就她是女生。然后她一开始跟她的另一半分手之后呢，她加入双生火焰宇宙，这个团体告诉她说，没有你分手的这个呢，就是你的双生火焰，你应该跟她在一起。嗯，所以她又回去跟她复合。可是其实好像两个人的复合的一开始感情还不错，但后面慢慢发现不太对劲，就好像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没有那么合，
对，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很深入这个团体当中，已经是干部了，而且甚至拉了很多人。
对，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拉了很多人进来这个组织的人，结果我后来我并没有办法在感情上面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会不好意思告诉大家，
我不敢讲吧，我凭什么来领导你们呢？我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没有做好这件事了。
对啊，那这个压力就会让我更压抑，我更不敢把这些东西全部讲出来。但是后来其实我有点忘记他后来是为什么离开的，他应该也是因为看到有学员受到了很大的压迫，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纪录片，我看完一段时间了，反正也是他看慢慢发现说不对劲不对劲，这些东西都太不对劲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步一步来，他们有贩卖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他们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他会让别人去违背自己本来的性向嘛，然后他就让不是女同的人变成女同，然后他还就是我觉得他们那种有点像是访谈的直播，就是视讯，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在了解你的想法，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叫你照着我的方式回答。
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是他纪录片里面，我不知道他怎么取得这些影片，可能是视讯的录影啦，
对，
就可能在离开这个团体之后的学员，将他们可能在干部会议上面，或者是平常老师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录影，就提供在纪录片当中，你就看到这个团体双生火焰宇宙的领导人用一种很质疑的、很霸、很阿霸的方式，对，独裁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我跟你讲，女生就是应该要给男生干啦，好，就是你要做爱的时候就很粗俗的一些字眼。
然后他还问那个女同的那一对，就说你觉得你们两个性爱很合吗？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很合啊，然后笑得很幸福。他就说，come on， 开什么玩笑？可是他没有阴茎你这样你也能幸福吗？他说我们两个这样很开心。他就说，那他的灵性阴茎可以让你达到高潮吗？我想说，灵性阴茎是一个看不见的鸡鸡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灵性的存在？
就是很小的东西，就会让你觉得
鸡鸡，
让你觉得说，好像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到底在这个介于有跟没有之间，
似有若无的感觉。
对对对对，他其实我认为他用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字眼， 然后在这样子的场合去、
我还、我还有觉得一个很可怕，他中间呢他们不是没有任何的论基点，或者是就是只是那一对情侣在讲话，他们还找了一个原本在美国的军事政军事单位里面工作的一个人、然后呢让他来帮那些心灵受伤的人做一个心智测量取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心灵的课程、然后呢但是这个
心智定位啦，
对，心智定位，
他有一个课程叫心智定位，反正都是很多那种虚无缥缈的字眼。
但是因为他们当初呢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开化一个人，或是真的要引导一个受伤的人心，因为原本这个心智开化的课程是给创伤症候群的人在做的、然后呢有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呢有去跟他们做需求，他就帮他还没在上这个课之前就给他洗脑了一些内容这样子、结果没有帮助到他，他最后去自杀了。
哇，其实在这个《双生火焰宇宙》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悲惨的故事。
有很多受害者、
我再举一个是，一样是从头贯穿到尾的一个叫 Marley 的女生哈。那个女生加入《双生火焰宇宙》的时候才19岁啊，19岁的时候呢，她那时候也觉得，我想要认识一下自己的双生灵魂到底是谁。她就是被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一个 Kelly。那个干部拉进来的，那结果呢？他在一次团体实体的聚会，那个也是有影片的哦。实体的聚会当中，就创办人 Jeff 就问他说：“你有遇到最近有遇到你的双生火焰吗？”然后 Marley 就说：“没有。”Jeff 就说：“你再想一想。”那 Marley 就突然想到：“对，之前前阵子有一个人突然间敲他，有一个陌生人敲他这样子。”那Jeff 就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双生火焰，你要开始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就
感应到了，
对，
感应到
这个陌生人好像对他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听起来也都是蛮正常，就是追女生的行为啊，就是帮他写一首歌曲啊，然后讲一些情话等等。
对，
但反正 Jeff 就一直不断讲说：“这就是你的双生火焰，你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他。”那 Marley 就被他影响嘛，那也真的就是跟他相处看看。结果这个陌生人一开始陌生人。后来跟他认识之后，他才知道说这个人呢大他11岁，还有犯罪的前科，是没有工作的无业工作，就无业算游民吗？我不太确定，反正他就这个状态。那结果跟他在一起，他想说，不对啊，这个人怪怪的。可是没有 Jeff 跟我讲说这是双生火焰，我应该要跟他在一起，就真的试着跟他交往。
他被框住了，
对。结果跟他交往呢，他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但这个男生好像对他就会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甚至可能我忘记有没有暴力的行为了，
不知道，
反正就是相处起来是不开心的。
对对对，
但是他觉得不对 ，Jeff 跟我讲说他就是我双生灵魂，我应该要想办法继续，应该是我的问题，应该是我的问题，我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直到后来就是 Kelly 真的觉醒之后，他就带 Marley 走。
啊！而且他那个时候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他已经被 Jeff 他们指认为说你们两个就是双生火焰，是在我们这个团体中很成功的一对，所以你们要出来分享你们的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要呈现一个很幸福的样子。所以他即便他有问题，他不开心，但他中间其实有跟 Jeff 提出来说：“其实我跟我的双生灵魂有遇到一些问题。”他就会被 Jeff。痛骂一顿，
就那不是问题，
对、是你没有做好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才会导致这样子。你应该接受他的想法，现在干嘛？你要就是接受他一切的事情，就变成、你现在跟你双生灵魂不合是你的问题哦，并不是他不是你双生灵魂。
所以你看，就他慢慢的一步一步，他从最原本这些人可能是心灵比较脆弱的，因为这些人可能原本他们找不到自己另一半。然后心情比较差，然后心理比较脆弱的状况之下进到这个团体当中，他可能因为这些 Jeff 这些人的一开始的这个帮助，然后就尝到一些甜头，结果后来呢，
你人好好还说帮助，
对，他可能一开始可能有啊，
一开始
真的有。如果我在很脆弱的时候，有一群跟我讲没问题，没问题，你一定能找到自己另一半什么的，我找到了这些所谓的浮木，我抓着。可是这个时候，他在更进一步的要求你说：“那你要每个月要付出几百美金，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要帮忙去拉下线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觉得这一切应该都是为了帮我，因为他之前既然都这么帮我的话，不可能这东西对我有害。
对，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陷下去，这些人慢慢慢慢都变成了这个组织的一部分重要的干部成员。可是当有人开始发现不对劲之后，慢慢跳出来，跳出来，跳出来，回头在指责这些这个双生火焰宇宙的时候，他们在媒体上面的所有指责都变成团体当中讲说这些人就是异端，他们
说的不是事实，
他就不要管他们，他们都是故意想要摧毁我们，他们
是因为被我们踢出去才讲这种话的，
对对对，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那个内外的对立就越来越严重。他们可能无法去承受自己正在相信一个所谓的邪教的事实，
或者是他们也只能这样了，无法再跳脱出属于他们的舒适圈，因为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团体的话，我全部都要从头开始，那我的家人也不要我，也没有朋友，我没有工作，我该怎么办？
我在那个纪录片里面看到有一段。 我印象很深是他在访问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收到来自他女儿的讯息，他就说哦，他终于回我讯息了，因为好像在拍摄纪录片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生其实她跟她的所谓的双生灵魂并没有在一起很开心，嗯，
她很忧郁，
她就传讯息跟妈妈讲说，妈妈可不可以帮我之类的，但好几年都没有联系了，嗯，然后那妈妈就是很小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她说我现在很小心，我每一个字，我很怕我写错什么字，我又会再把她吓走。就他这个女儿已经离他很远了，他现在回他讯息，好不容易传了一个讯息过来，他回他讯息是如此的战战兢兢，只怕把他吓走。大家觉得说没问题，他既然愿意再传讯息跟我讲，去跟我求助，虽然还没有离开那个双生火焰宇宙，但这是第一步。
对，
所以我就看到说，哇，你看这些人是要我认为任何的团体都不应该自顾，就是自以为是的去帮他们决定说，到底哪些家人是恶性的关系，哪些家人是好的关系。把他们从原本的原生家庭拔离开的这样子的这个行为，绝对不会是一个正常团体应该有的事情。
而且因为他们前面就一直在灌输他们观念说，没有，你小时候是不开心的，你家人有对你做一些性侵犯的事情，然后你小时候是有创伤的，一直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哦，他们是伤害我的一群人，我要离开他们，只有你们这群团体的人才是爱我的。
对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人的状况是，我觉得他会给他们很多那种看起来很像很正向的鼓励，但事实上都会把他们推向万丈深渊的一个东西。像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她被 Jeff 讲说，你的前男友是你的双生灵魂。
对。
可是她前男友当时就离开她，是因为可能也许 maybe 女生对男生有一些暴力行为，她是有保护令的。嗯。于是 Jeff 就一直不断鼓励这女生说，你去跟男生就传讯息，你不要管，
你爱就告白，
你就追，然后就告白，你就传讯息。结果那男生收到一堆讯息，后来那男生把这些讯息全部都拿去给法院说，他违反保护令，他就一直在骚扰我。嗯。甚至有一次女生，这是女生的讲法，女生就去舞厅跳舞，遇到这个男生，
我有看到，
然后这个男生马上报警，就觉得说这女生跟踪他，违反保护令，连同前面那些证据，他就一起呈到法院上面去，这女生就被关起来，关了一段时间，他甚至无法跟妈妈联系，因为他跟妈妈已经断绝关系。但是 Jeff 那边就是双生火焰宇宙也没有要帮他拉他出来的意思，后来等他出来之后，好像 Jeff 还甚至讲说，欸，你有点越线了，就反而把这个错误是怪到他头上的。就你这个团体鼓励他们去追求真爱，可是又没有让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之下能够去为爱情付出这一切东西，你只是鼓励他们冲冲冲冲冲，但是当他们出事情的时候，你也没有要给他们伸出援手。我觉得这个团体的问题非常的大。
没有，我觉得真爱应该是我自己去体验之后我才能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我的真爱吧。但是Jeff 他们这些人是我只认谁，他就是你的真爱。这个一开始这个定义就是我没有办法认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你凭什么比我还要早知道我跟他是合的？
对啊，这个 Jeff 我突然忘记他的另一半是什么名字，就是他那个创办人 Jeff 跟 Shelley 啊，他们连在平常也许在视讯会议上面的时候对话，也都感觉说这 Jeff 对女生非常非常不尊重。就是 Shelley 想要讲几句话， Jeff 就说闭嘴闭嘴，现在是我的时间，你不要讲话，我来讲话，就是那种很不客气的态度，直接他完全不怕别人看到在这个会议上面秀给大家看。
欸，他还说他自己是基督转世
啊。对，他说有一次我看到那个自己有那个大家对于说耶稣的一个叙述啊，就觉得耶稣是长什么样子，发现我跟耶稣长得好像哦。
而且他那个之后还自己做照片的对比哦，说你看，这是我前阵子拍的照片，然后这个是那个耶稣的照片，是不是长很像呢？
就是一个这么样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大家还把他信成这样子。
所以只要有人违背他的意思，他就说你胆敢违背基督的意思。
哎，对，就这种会让你有一种，我好像不是在反抗这个团体，我甚至
我是违背上帝，
对，我会违背上帝，我甚至我可能之后会下地狱等等的，用这种方式去逼迫。最后他是用指派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即将找到双生灵魂的人是谁谁谁谁谁谁，你的双生灵魂就是谁谁谁谁。
我跟你讲，他那个找到双生灵魂的名单呐，就很像是我们不正常爱颜社常要欢迎说欢迎谁谁谁加入我们的社团的那种感觉。他就直接列出了一个20个人互相配对的名单，就说好，我们在一个晚上，我跟那个 Shelley 啊 感应一整晚，我们感应到有新的二十对双生灵魂在我们的团体出现。
对啊，就唉，在他们这个团体现在哦，在纪录片已经上线这么久之后，仍然是在运作当中。但是好像
逍遥法外，
我后来去看他 Facebook 的页面哦，就很少出现 Shelia 跟 Jeff 的照片。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他们想要尽量淡化掉这个创办人在粉丝专业上面的形象，因为他们现在纪录片都看到
这两个，他就责到他们身上。
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不是就责，就是说我不要再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团体是以这两个人为主的一个地方，就你真的进到这个团体很深入之后，我才会接触到这些人。可是外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心灵励志的专业，他每一张发文都是一句什么鼓励人家的话。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嘛，就一开始他确实可以让你感觉到有心灵一些支柱，可是他当他变成你心灵的支柱，变成那根浮木的时候，你就离不开了。
对，
因为接下来他所有讲的东西，你都觉得啊，他一定是为了帮我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他是有一个体系的，除了在心灵上面之外，他们还有卖吃的产品，哎，他们是一个集团呢。
反正啊，他们为了赚钱，他到最后变成是赚钱的模式的时候，
他的目的一开始有讲说 ，Jeff 这个人从以前就是很有生意头脑，然后他之后就是找到双生灵魂这个东西，然后他把它发扬光大，然后让他赚更多的钱。但他的一开始目的就是赚钱。
我讲一件事情啦，就是有一些邪教为什么有办法吸收那些心灵脆弱的人，就是因为这些心灵脆弱的人容易被影响，然后你利用这些容易被影响的人，把他们当成是你操弄的对象跟赚钱的对象，这种团体怎么可以这样存在？
真的，
我以前就听说过有那种精神医师、精神科医师，他会在诊间就直接跟病患讲说。哎，你这个状况哦，不是说医生可以帮得了你哦。我有在某个道场练习修炼，哦，你要来我的道场啊，那我们大概就是每个月缴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心魔从你身上赶出去之类的。
医生吗？
医生，我听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一个朋友去看挂精神科的时候，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可是他真的遇到这个状况，然后他就当下决定说我要换医院。就你要去有警觉，那利用这些人的心灵脆弱去从中牟利的人，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应该，真的要下地狱。他要那个 Jeff 要下自己的地狱。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们一开始想要诈骗的手段，还有这些洗脑的模式，真的是推陈出新。我们现在可能这样子把这个纪录片播出来给大家看，他们就可以知道去规避一些东西，然后呢再去洗脑更多的人。
你是说我们刚刚讲到？
没有，我说那个纪录片、他把它播出来之后，就还是会有人去规避一些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再把它重新转换成一个新的模式去骗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都防不胜防。那我们能够做事情就是增加我们的判断力。
对啊，讲出来啦，就是我前阵子主持一个记者会，是政府举办的一个反诈骗的记者会，他的 slogan 叫讲出来，因为很多人是害怕讲出来的。也许这个双生火焰宇宙有很多的受害者，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讲出来，他们觉得讲出来会被笑。
我跟你讲，真的，我的朋友就觉得，他们我那些被诈骗朋友就像你一样，在大家心里面都觉得是很聪明的人，然后呢，把他们被骗的事情说出来，觉得干超丢脸的。我这么聪明，我还被骗。
那如果我讲出来，我会被笑的话，我就更不敢讲。
对，
然后就越来越少。明明这件事情这么多人都遇过，怎么会从来没有人在公开的场合去分享这些经验？那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不会被骗啦。可是因为这些最一开始不敢讲出来的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看一下，有蛮多纪录片。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持续去挖掘一些特别的题材，有没有一些纪录片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利用爱情去控制别人的故事等等的，我们把它挖出来。就这些东西你们可能要去点才看得到，如果我们有看到，我们跟大家分享。那重点就是如果你们也遇过类似的状况，请你们勇敢的说出来，因为你们不讲，身旁的人根本不知道，或者是其他人完全不知道有这种形式的诈骗啊邪教团体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为什么之前都不讲。
真的，而且如果你是心灵上面有需求要有人帮助，麻烦你去找专业的管道。
对对对，
去找心理师，去找治疗师，去让你这个心里面结打开，而不是去寻求一个你不认识的宗教，然后呢网络上面先被这些东西洗脑之后，然后之后去排绝外面正确的资讯。
对啊，就大家还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啦，政府单位啊，或者是他们都有一些薪资中，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访问过一些心理师啊，他们都有一些那种比较专业的薪资管道等等的。那其实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啊，我觉得那都是警示题材，大家就去看一看， 记在心里面，然后下次遇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印象，就像雨珊讲的嘛，那你那个朋友就诶我去 D 卡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案例，你就知道啊你一定是被骗的。
是的。
啊，多一分警觉总是好的。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时间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就是多了解的话，可以亲自的去看一下这部纪录片，就烈焰焚身，这个有个难念的。Netflix 那边可不可以标题下好一点，
烈
焰
焚身
啊，这个讲双生火焰宇宙的故事，不要自己去看一看说诶真的想要去找自己的，
想加入哦，
加入这个团体。它不是个广告片，它不是广告片哈，祝福大家就是如果要找寻真爱有很多的方式，
的
千万不要用旁门左道哈，去找到这些东西，不要落入这些有意去从你们身上赚钱啊牟利的这个陷阱。
我觉得一个好的宗教一定不会想要让你拿出什么东西来，对，它一定是给你心里面上面很多的灌溉跟满足的，
就是它可能不会单纯只是说你只要拿出这些东西
你
一定
可
以
得到
什么啊，而且甚至还要你去跟亲朋好友做分开什么的。
是的，
就像有些宗教它会有所谓十一奉献嘛，那我觉得这好的地方是在代表说我可能对于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
回馈，
对，这是回馈，我赚到这些东西之后我要回馈这个社会。可是有一些邪教他们就只是说你要赚钱要回馈，
因为他要买玛莎拉蒂，
对对 对, 对，这种东西买豪宅什么的你要有警觉就对了。
是的，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成为我们不正常的研究对象之一。
真的真的，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我要继续去看 Netflix 啦，
我第三集哦。